感谢主，谢谢主，你召集我们来到这里，你使我们不论人聚集在哪里，让我们的心都与你同在，但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当中，你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使每一个能够在这里聚集的儿女都同被你的脸所感动。主啊，谢谢你，你使我们知道不论我们遭遇何等的艰难险阻，你都在我们中间，你都在保守我们，你都在托着我们前行。谢谢你，多么感谢和赞美你，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敬拜赞美，所有的祷告都奉在你面前，当作新生的祭物为你所悦纳。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一班不配的儿女聚集在这里，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按着我们的本相，我们乃是不配，我们乃是衣衫褴褛来到你的面前。然而主，你却让人将洁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儿女，使我们能够不被你所算为罪人，是被称为，是被称为神的儿女。谢谢主，你赐下了你的爱子来完成了刚才所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的工作。谢谢你使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做了那一切的挽回。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不为任何困难，不为任何可能的难处，为的就是称颂那位在宝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的那位神的羔羊。他是配得我们尊荣和赞美，是配得在世上所有为你所拣选儿女的称赞，是配得你的荣耀的。谢谢你，我们聚集在这里，也包括普天之下所有属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正是为了纪念他的复活，纪念他复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感谢你，真的唯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时时来纪念主，你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你也成就了那创始成功的奇妙大功，也使我们撇开了过去肉体上的软弱，能够回到主你的刚强当中，能够靠着你的灵时时而得胜。主，我们唯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你面前不断得胜的基督徒，每一天心思意念，每一天都向老我夸胜，因为我们能够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向我们的老我夸胜，向我们那死去慢慢死去的肉体夸胜。谢谢主，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让我们换了地方，却我们心聚集在一起，也使我们当中能够一同来敬拜与赞美。也接下来的时间里，特别求你眷顾你的仆人，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满满的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怜悯，能够使我们每一个听的人能够心被恩感，就口唱亲和的赞美你的名。谢谢，使我们的灵得刚强，使软弱的得安慰，使不足的得抚慰。谢谢主，我们唯愿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保足，我们唯愿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刚强。谢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特别带领那些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肢体，你的群羊你一个都不会丢弃，你会引领他来到你的家园，来到你的草场，享受那溪水边的安逸。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圣宴。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说，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前辈，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轻歌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旧约经说我是提摩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为是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到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要办事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到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了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留心的人其实是基督十字架的头衣。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一起
还要按照他能要挽留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劣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比
喜乐。那么这点一些关于这个祷词里面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九到十一节说，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爱心在变知识和见识上什么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来为自己祷告，也为更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福音那个第二部分，福音与我们里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什么一切。这个呢，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这种经历来传讲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里面，我们来看看啊，来讲到什么呢？一部分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要第一关注的焦点，就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讲到一个活力，就是基督在身在保罗是身在捆锁中怎么样的，然后呢劝勉他们生死为基督，因为我们当从基督得到了他来的生命，我们也当为主舍命，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第二部分呢，我们要叫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榜样。那这个我要小心一点，我们讲的时候呢，不是讲人文主义的来讲，学习耶稣的精神，学习耶稣的所谓的一个理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什么，在生命的基础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讲第二个就比较是没有根基的了。我们去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所谓的某个所谓的一个伟大人物的一个所谓的品德，那我们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当然基督也是我们的什么榜样里面，我们还强调呢是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我们不是外面的学习， 是里面的新造，里面的更新，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心。然后紧接着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活力是保罗的同工，保罗两个亲密的同工，一个是来的，他所培训的要差派出去的，以及他别的教所拣选来服侍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同工，而表达他们的一个以基督心为心。那我们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方面哈，就是活力，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基督是我们至宝里面呢，我们先破后立，我们会先讲什么呢？讲提防施加仇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怎么去抵挡异端甚至邪教。那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那这样第二个方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就讲什么为基督去万事。那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经常讲的，我们有两种可能，一种人是说的比做的好听，一种是做的什么也不能比说的好听，他做的跟他所说的是什么是相称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说我们要避免说的比做的好听，但是我们做的要跟我们所说的是一致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保罗怎么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看到他真的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的人，他应该在生命里面有哪些表现？这个我们这样说的不是吹的，不是喊出来的，那是什么做出来的。这个在我们下个礼拜会讲这个。然后呢，我们紧接着会什么，下一个礼拜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是讲活力，是教会的两位姐妹们之间的不和睦，保罗仍然把它看得很重要，把它专门拿出来说，两女之分恶，就是要鼓励两个在教会里边不和睦的同工应该怎么去和睦，甚至劝其他要帮助这两个不和睦的人来和睦。为什么要靠主喜乐？如果你没有靠主喜乐，我们看到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还没有看到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么求主来带领。那最后是什么？是结语部分，是道颂谢贵颂馈颂，然后呢祝福晚安。好，那我们快一点来看一看什么呢？看到了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因为什么？大家在腓立比书里边呢，这个很有趣，保罗讲的喜乐是有层次的喜乐。这个第三章他一讲喜乐，大家应该什么呢？预感到什么？我们不看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好，保罗说我在捆锁中我都靠主喜乐，已经不简单了。我们一般靠主喜乐是什么？什么你最近很顺利，你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你大学顺利毕业，高中顺利考上大学，工作最近奖金拿得很多，最近呢孩子也很听话，最近的教会也没有受到逼迫，这个挺喜乐的。但是有一段时间说，保罗首先告诉我们喜乐是什么，是在恩典中以神为乐的基础上，在患难中也以神为乐，就是在捆锁中以神为乐。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的概念。第三章不一样了。第三章你看什么呢？你看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确保就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哎，表示什么意思？可能讲的话不好听了，但你看到这段你也明白了，这一段讲的可能下面有点的内容可能不是很合仇敌，开始讲一些不太舒服的话，来检验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不是稳定的，是不是能够彼此经历一些不太好的处境，仍然能够存留那个关系。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吗呢？所以提防施加仇敌里面呢，我们讲到这里保罗你看用的词就不好听了哈，在那边，所以我们叫什么？为什么对与我并不为难？一般我们说，哎，这话最好不讲啦，不好听的话最好不讲啦，话到嘴边还是最好不讲，责备人的话，那些负面的话，最好不要讲，这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个人的看法、个性的问题，想要伤害人的话，最好不要讲。我记得昨天我跟鬼子在学校办公室面试了一个，父亲是白人，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他的孩子想送来上学。他说他也是在美国读最保守的基督教大学毕业的，但是他一进门就跟我说我特别烦那我不舒服的教会里面就常常拿着教义来什么 来互相什么争吵啊，互相这样的一个攻击啊，互相这样的，他说我确实反对，所以我他不去教会的，他说我基督徒，我是以前最保守的基督徒，现在我不去任何教会聚会。那我开始跟他聊聊，当然如果是关乎个性的问题，关乎不同的看法问题，这个教会的争吵确实不理想，但是也要注意关于真理的是非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几千年来确实会大家很认真，确实会有一些什么很厉害的神学上的一个辩论，这个没有问，为什么这就保罗说，因为在人看来就是有点为难，我们经常这样讲，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一起都很开心，都很顺利，大家彼此鼓励，真的很没问题，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出造就人的话，但你要知道确实一开始什么一想到要讲一些什么劝勉的话甚至责备的话，确实有点为难，为了你要冒这个危机，你要冒着什么得罪人的这个风险，所以用了说与我并不为难，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呢，在人看来有点为难呢，这些不好的事情最好不要讲，但是保罗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也是妥当，什么意思呢？就是妥当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事情你们听得舒服我要讲，你们听得不舒服我要讲，为什么？因为对你们是有妥当的，是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虽然你们当时可能会不一定舒服，有人听了会觉得刺耳，你不能理解没有关系，等过一段时间。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就像什么他讲是在头顶上的嘛，他被称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在第三口经不假说应当防备犬类。那我们知道犬类，那我们说最早犹太人明白，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撒玛犹太人被什么，特别是以色列人被亚述帝国掳掠之后，他们把一些犹太人掳走了，把一些外邦人迁到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在一起扎居，他们后来就通婚，就生出一些不知道是以色列还是不是以色列人的时候叫杂种，所以他们开始称什么这些杂种的人为什么为狗。这就耶稣为什么迦南妇人来了，对不对？说求他的儿子医治他，他说我不好把儿女的比定为什么狗吃。所以迦南人被以色列看为什么，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啊，就是撒玛，当然迦南人更是如此了，迦南是一个他们认为是狗都不如的人，那作为撒玛利亚人什么，在他们认为是狗一样的人。所以在犹太里边，当然耶稣也讲了说不好把圣物丢给什么狗吃。那这里的用犬类是什么概念呢？那这个我们不去看了哈，这里边牵到了关于犬类什么概念，就是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拒绝神的恩典的，那些用上的就专门叫没有灵性的一个灭尘。那这个呢，你说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你知道下面肯定有点不好说的内容出来了。所以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看。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说，说我不好把儿女兵丢给什么狗吃。这个时候你要什么？要智慧，就圣经里面你要智慧与外人交往，没有生命的人，你要小心跟他讲话，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我们就不多讲。那当然这里呢，彼得后书呢是讲什么？是讲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他们却把他卖他们的主都不承认，那个假是不假先知，那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好，那我们看到具体的，我们要保罗是具体定论什么，讲到犬类什么，他被称为什么，第二种是被称为作恶的。这个作恶的你不要认为什么一定是道德败坏的，在那乱七八糟干，不是的。这些作恶的什么是心理来的，这里作恶的首先不是讲什么那些道德败坏的偷吃喝嫖赌的，他们表现的并不那么厉害。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道德品德上真的比一般的人要高的，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但是呢，这里防备的作恶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里面是抵挡真理的，去对抗基督的十字架和救恩的，是把人带到错谬里的。这个恶不是，当然他的那个外面的行为也是恶的，但是更多是什么？是诗篇139篇所说的，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的心思，试炼我的意念，好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家注意，这里的恶行，那些作恶的是从里面开始，从他们的灵性的堕落开始，到他们的心怀意念的堕落，到思想的堕落，到情感的堕落，带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上的堕落。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关于被称为作恶的。我们很快来看第三个，什么呢？也被称为万字行割的。这什么概念？就是这里强调的不是说犹太人行割礼对和错，而是借着行割礼来赚取恩典的一个代表，就是依靠自己的道德，先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来赚取恩典的这种异端邪说。这个是保罗所提到这里说施加仇敌的别称。那在这里我们要句句定准的。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争论一定要搞清楚，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呢，是做法的问题呢，是看法的问题呢，是个性的问题呢，这个你都要去对付。你不应该去把这些问题把它扩大化，变成个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人与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因为真理的问题，这种的虽然在人的情感里面是为难的，但在基督里面是不为难的，对信徒来说也不会，虽然有人会不高兴，总是希望和睦的，总是希望和平的，但有时总要面对教义上的一个分辨，怎么去持守正确的教义，持守正确的信仰，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好了，那么十字架仇敌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们很快看一看。今天我讲的会有点特别，我讲完到时候会用一个视频来结束我今天讲到，让你思想一个问题，看一个小小的视频，两分多钟的一个短片，有人已经看过的，但我要从一个角度来去思考为什么要结束我今天讲到的那个视频。好，十字架仇敌的表征是什么呢？第一，他是靠着肉体夸口的，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很有趣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见那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创始人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字跟我见面说，第一，张老师，我听说你圣经很熟，我听说你对圣经很多的观点很鲜明的坚持。我说不敢，这个我不敢当。但是你要记得，张老师，我也信主30多年了，一个河南来的一个比较60多岁的一个老，那是爱神，十几年前，好，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不到40岁。然后他就说，我圣经已经读了几十遍了。他先表面夸我一下，给我一点什么一点点夸奖啊，一点欣赏啊，让我稍微晕晕乎乎一点啊。然后呢，他反过来讲的说，我信主30多年，我圣经读完了50-60遍了。好，我说这个我那个我哎呦，那你很厉害，你很厉害。但是呢，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说人是异端。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面对什么？他什么？他开始说肉体夸口。我们河南，我是在河南那边的，我们多少年，我们的福音多么的兴旺呢？他开始讲他哦好。后来呢，哎呀，我们不要随便别人说异端，我当然不能随便说别人异端。就开始跟我们开始谈，我谈了大概半小时。哎呦，我说我不敢别人说别人是异端，我觉得你是异端。他就刚刚说过不许说别人是异端呢，我当然不说别人是异端，但是你说的这些观点一定是异端的表现，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跟你说，你这个信仰是错误的。接着谈话，后来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他要想什么？你看我的圣经总是告诉他我们有什么的神学系统，对不对？这大家这样，最近在教区里不是发那个新天地啊，那个异端的邪教嘛，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他会有很多的神学训练。他有很多的什么，就是他们的背景会讲说，哇，我们这个团队的人谁谁谁有什么样的学历，受过什么样的神学训练？难道你那么厉害吗？你怎么能够明白你面前讲的肯定有问题的？我们才是正确的，所以不容易，所以不容易。昨天我跟我妻子面对那个美国那个所谓的弟兄，当我们说是啊，我们说我们尊重孩子的个性，但是要控制孩子的罪行。他说是吗？信主的人还是罪人吗？我当然我们说罪人，我们不是罪人，但是我们还有肉体的败坏和残余的败坏，我们还会犯罪。他就不作声了。他说信的主的人都是义人了，基督徒不会犯罪了。哎呦，我说这个又是那个，我们不说不是那个问题，不是那个异端吗？但是他没有，他说哦，来，原来他说他跟那个丽江那个以前讲基督不会再犯的话，不是基督是好朋友，但没有参加他的聚会，但是好朋友。我这个要思考，我要思考你这个观点，如果你是坚持这个观点，我觉得你很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明白靠着肉体，所以他也是什么，当然他有个好处，老外他有个好处，他很鲜明的，我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他这就表达很好，他不拐弯抹角的，所以他很一般人你影响不了他，他认为我是在最保守的美国的基督教大学毕业的人，对吧？所以他这就鲜明表达他的观点，好像他也不太愿意听你跟他讲的东西。但还好，到后来感谢主，我们祷告，妈妈哎，开始我们能够谈。鬼子后来跟我妻子说，哎，是前半边有点点不太和谐，但后半程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谈的他现在哦，原来这个原来关系千丝万缕的关系，原来十几年前哦，十年在丽江花园几年前哦，应该说其实我们是有些应该本来有些交集的。妈妈哦，原来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原来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哦，原来再说哦，原来我应该知道你，但是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知道你。那好了，那我们在真理上继续的去思考，一起面对孩子的教育的问题，面对我们成人的这个父母的信仰，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正确的信仰？所以我忍忍鼓励他说：“你礼拜天不参加聚会，肯定有问题。你作为基督徒，你说你这辈子从来不参加主日，肯定有问题。第二，你的家庭很重要，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也跟家庭的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所以我们不在，不论你是哪里来的人。”无论你以前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都不重要，不要用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夸口。保罗说你看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当下个礼拜我会稍微再讲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是带来这个概念。我们知道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你看啊，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跳到了我们看第三章的那个什么第十九节，你看在十八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使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好，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什么赌服，肉体的情欲。很多假师傅假先生说为什么呢？有的人说我不图其，我不看重金钱，很多人为生存而奋斗的人，只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确实有，但是他们超越，但是他们还这么的目的什么？还是以赌博为神的人，就什么概念？还是为了混饭呢？为什么有的人会明知是异端还会进去呢？明知是假的道理为什么进去呢？一种可能性是物质的利益，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其实这里面保罗再一次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类的三大情欲，比如说，把它救出去，是否在哪里看过？在哪里看过？哎，其实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夏娃看那树上树上的果子好多什么？也悦人的，也能使人有。听起来了，看到没有？好，我们再讲，你刚刚讲的，就是刚才说什么？亚当夏娃的伊甸园堕落的开始，这些三大情欲，魔鬼利用了人的三大情欲，犯了罪了。还有大家注意什么？耶稣在旷野受魔鬼什么试探，说你是神的孩子，其实不是受一件事情什么饿了，对不对？说哎，你是神的孩子，可以把石头变把石头变成什么？第二，你可以用这个跳下去，只会跟上使者来拖住你，你那个脚踏板吗？是怎么的？今天的脚，我现在来到下面没有挑起你里面脚说我不会拍以虚无为朋友。第三，带到地上使所有的人话不会说你只要敬拜我，不把这些东西什么一直有个梦想，有一种梦想，将来哪一天我一中前面的什么千百个几百个警察往开道，然后呢去剥夺这些开道，不许人走，让我就住在那个围着我挨开的这种一种开道。对，那次我就明明还有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驾了飞机他们接我，说是又是充电话，又晚充电，我干嘛呢？哇，他们是乐队在等着我。我一找，哎，还有点人就快到了， 结果我跟公司还没搞那么全面，结果一下天开始一下天突然那个东西开始越内，哇，搞得我搞成绿茶，搞得从中间走出去，越内在于欢迎我的时候，搞得跟你讲我好，我走就走了，我就不敢看你脸，我走过来我说不对啊，不对哪样呢，人家准备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不到一分钟就走过去了，跟奶奶演，我觉得不好意思，我也回来，哦，我不要回来，我就让他们，就是看着他们把那个什么这曲子演完之后呢，我说你们演得很好啊，谢谢你们啊，这个很好，但是我就站着就给他敬拜很好，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承受不了你这种场面，希望求主怜悯。但是有，但是有用的在里面，所以就是心里面还有点得意的，你知道吗？哇，这个我这样的，别人夹道欢迎，空地盘，都是越地欢迎你嘛，这个心里面知道不应该，心里面还有点得意。人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人都是这样，被人夸奖，被人信仰，都是心态；被跟别人、被人贬低、被别人指责，说的心态，真的无法转移。人肉体太软弱。但是还有什么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在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啊，那个我的就是《约翰一书》爱达五受到新境界说的，啊，从世界来的，就是肉眼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什么骄傲，都是从天来的，对不对？这么说，我们这个《创世三章第六节，已经把大家知道一到十一节里面都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就不去看了啊，我们回头看，为什么？整个圣经里面贯穿始终的保卫再造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异端邪教引诱，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假圣假先知也好，或者我们被解异端邪教引诱的可能性，魔鬼的三招从来没有应用，都是利用我们的三大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无论如何，你反省一下，你跌倒的原因肯定跟这三个有关系的。比如我在半夜跌倒，跟这三个有任何关系的？我另外一个情欲没有了，基本上就是三个情欲里面做某一个情欲，或者某两个情欲，这三个东西都存在，告诉你犯了戒了，否则你不会。看到没有？这里看到吗？这个释迦牟尼的本质要看透，要看透，你就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或者我们真的跌倒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应该回家，我就承认我的罪，就不至于什么，不至于把这个罪责再往外推。不至于恶人先告状，戒毒戒瘾掩盖了我们自己内因的那个情欲。就大家一样，为什么我曾经遇到两个讲师讲的，也曾了解被讲的两个女确认决定，我真的跟他们谈话，努力的想挽回的时候，好像很难。各种原因，里面有各种。但是其实真正的反省一定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肉眼情欲、精神骄傲和眼目的情欲上面能够去得胜的话呢，那当然告诉你的神经系统呢就可以做一个远离罪恶。好，这个我先很快来，我们来看看呢，我们看看释迦牟尼的结局，他是永远的啊。我要问问看结局呢，哇，好啊，活该呀、啊！他们就应该成人了，感谢主啊！现在公义终于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没有报是吧？这时候当时那个恶没有被报应，是一个时候你知道吗？终于来了，我们真的感谢太多平凡，好多恩典。我让你知道这个结局确实很悲惨。我今天刚跟姐妹说，神如果是爱你的，就让你下地狱，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矛盾。这样的热情啊，会比下地狱更惨，还是永远，还是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炉，对不对？大地狱里面那些人每天早上火烧里，对不对？已经够厉害了，但是那个地狱的火比火窑里的火什么还厉害。但是我们确实要相信，真是没有信心，对，将来面对上帝。他现在在成人，现在还在成人，基督再来说永远成人，所以是永远的成人是没有不灭的火，烧着硫磺的火， 这是所有的家政要跟着，所有的复兴组的人先要去到这个有红墙的一个。那这里我看到，那实在说今天呢，我现在这个问题要干嘛呢？那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中国话叫丑化的情况。我们从非必须要把那些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情况告诉你，你先爱人，或者他们爱你，或者他们把你是仇人，这两个结局都会，还是恨人就更多，这是没得。来看，我们这次不再求这个态度，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异端的本质，我们要面对异端的那种态度。今天我不是深入的展开太多，但是呢，我们要去思考。那我们客观要面对，包括这几天在教育局里面发的说，哎，最近什么来要请团员嘛，像我们的许奇元教今天他也发了一个图片，有三个在班长说这个图案，但我还没认真看，我还没认真看。再过来，哎，阿高平就把那个青天给你发到教群里了。啊，我说你看这个是青天给你的，看到没有？后来啊，不是的，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那么我们弹药敌人还要防备，包括了在佛山分台有一个人在里面发的那个叫基督瓦加曼，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叫。叫罗什么罗宝罗啊？那个也是一个女团，基督教那边派的。那他那个网站就是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叫什么？耶清做的那叫什么？耶清那个网站叫基督什么什么网，那个也是一团。就后来那个有个父亲在佛山那个教育局里面发了以后，有另外几个马上说就是一团。他就确定一个模样，他就不太愿意跟我聊。我那次试着跟他聊，他也不太愿意跟我聊，不敢承认那个东西。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确实就要不要自己改变。但如果你要在这个教会再传这个东西，你趁早要离开。你不离开，我们叫两个东西。但你被迷惑了，我们要把你迷了，对不对？我们首先保，当然尊重跟他们。那是在投资上呢，我们对下面几个第一，考虑去考虑去的，不要紧张。因为现在本来我还喜乐，就那个异端来了，我马上就啥，就干什么，就失去喜乐，这个不可以哈。所以为什么呢？那这天中呢，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哎，这就大前提。我现在跟你讲异端的问题了，哎，你看这样喜乐。我不是理发你的错误，也不是让你马上什么开始什么痛苦。我要改改你，要靠主喜乐就这样。并不为难的提醒你自己，这个我看到与我并不为难。有时候就里面你不要想，哎呀，我不要讲了吧。这有的听众讲的，我们家里有个人，你不要说我说的哈，不要说我告诉你的哈。我说你这个讲不对啊，你还说你怎么能为难呢？你告诉我的很好，哎，我找你几根给你看，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什么我就告诉你，哎，就不要说我说我的人。你看，到底打得对钱还是打得对人呢？既然你发现很好，你告诉我了，很好，告诉教会的很好，那你要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面对，就这样说，要明白啊，不要为难。这是保罗，与我并不为难。面对错谬的道理，面对异端的问题，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怕什么，我见得罪别人，你去处理好了。他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是那个错谬，那个异端，你看到保罗怎么讲？更有前途啊！他说：“你们当中有这两件事情，没有说谁告诉我的，我没有说啊。”这保罗就是谁？格莱西家里人来告诉我说，在你们当中有人在这两个问题。保罗在这个事情里面直接把这个名字，把那个名字说出来，故意不敢面对，最好不要说。就说从格莱西。在原来告诉我，这两个人从你们那里来，这还是他们家就告诉我，你们家没有接两个人，起来起来，关你们，明白吗？就是他告诉保罗了， 保要给东正教会写信的，你就可以告诉你是我告诉你保罗，我很清楚光明的告诉你，我就在东正教会看到这个问题，我奉献给保罗，希望保罗帮助给你们。我其实我不帮他，因为我这个能力不够，他们不认同我，但是呢，我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保罗，在保罗来帮助他们之后，这位堂主可以带着我，我也愿意跟保罗。就光明堂堂。我们要不要有害怕，并不为他自己准备自己。好，第三，我们也要妥当接触。注意了，这是反过来说的，与你们也是妥当。这个什么意思？保罗提醒打预防针，说我想跟你讲点心酸，你们不要因为这个这有点不舒服。身旁的呢，你们本来不是犬类，但可能我讲的什么，有犬类的人怎么样呢？会骚扰你，明白这概念吗？因为潜伏在当中的人呢。保罗说：“你在旁边犬类，那我你能是犬类啊？不过那也不是犬类，但你是为什么？明白吗？保罗说我们要是犬类，他是谁呀、啊？保罗才是人，他说你才是人。保罗有没有问题啊？他开始纠结，肯定解决不回来了，就来记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大家永远要记得。”坚持真理跟坚持错谬的人，坚持真理他会高于真理，他不存在个人矛盾，但是没有真理的他可能会挑起个人矛盾，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好，一般小孩讲的是他不会说，因为保罗说我这个道理错了，我来跟保罗对抗，不是的，他会来开始找保罗的毛病，他要挑起个人的矛盾，开始个人的问题会来的会问题。所以每次你在坚持这个时候，每次坚持的时候，总是要面临一个挑战，什么呢？一定不要把这个真理的教义的问题，一定要在真理教义里面去训练一个，千万不要什么，不要转换成个人的工具。这个我们要注意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要妥当的这种提醒。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总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非还是爱，那我们都会问题，但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个人，什么是品格的问题，这个我们要分清，然后呢必须面对。我们要注意，当然要注意，要妥当的这种提醒概念，就是关乎真理的问题，要大胆的参与去思考。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人呢，这就是我家的叫防备，防备再防备。这就是我们在第二节说什么，你看应当防备犬类，防备所有的防备，像我这个大口都讲好这个意思，明白？防备犬类，防备，里面防备多少？防备，里面有防备万再防备。啊，保罗一点用一句的翻译，其实犬类作恶的、妄行割礼的，其实从不同角度讲，是一个恐惧，明白吗？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还有防备、防备再防备，这就是什么？这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要防备假设的彼得也说你们要防备这些假设的耶稣在世上说你们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不要有他的审判会临到你，所以不要防备，防备再。好，我们看下面呢，最后一个什么？我们看到第十八节，我要特别注意的。那防备之后什么呢？我们清仓假人假先知嘛，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检验，你对所有的人，你真的要诚实面对，你有怨恨吗？包括攻击你的人，你有怨恨吗？这个需要时间来检验。无论你攻击，你面对上位也是真理，你面对异端，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你的内心怎么对待你，异端邪教假神假神真呢？怎么对待那些顺着过来攻击你的那些假神假神真呢？这个叫什么？需要什么怜悯？十八节怎么说呢？第二位说，因为有许多人在，你是基 督是极大的作用。不过女士告诉你，现在流泪的告诉你，流泪连环为什么说我不愿意其他性妹妹被异族爱骂，我看到一些反应还是简单的那些被异方有错，我今天开始为这些事情相信这是一个层次，但还不够，保证我还以至于到你什么概念，还有一点这一点后面讲的是讲的是一种问题，不是你说我们的背景，这一点没有，我们真的希望呢，我希望基督徒在这里真的可以祝福爱的摸到的人，无论面对哪一个组合，无论是你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亲密的家人，你亲密的同工，你不认识的姊妹弟兄姐妹，以及尊重你的不认识的弟兄姐妹，甚至对你负面看法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不同国家这里不同地区的这些负面看法的教会，甚至甚至在这里上攻击你的那些人，都不是你的敌人，是独家的作用，但形式是独家的作用，他那里人不是你的敌人，他们的联系才会是敌人，所以你要坦然心态，好些看你身边专业的教会的分裂也好，教会之间的争论也好，最后就要决定你跟那个人的内心到底是个人的怨恨呢，还是人人存着怜悯的心，面对真理的判断，应当站在灵里面，在心里面就是有怜悯的心态。最好说，我流着泪告诉你，我女士告诉你们，就流泪告诉你们呢，就是保罗的为什么，在错谬里的人也能看到，我他们看出来，这不是保罗。总之是那些低难的人，那些在苦孤中的人，那些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里的那些人的心智功能，他是不是犯被捆绑的，是被自己的怨恨苦毒不能设立的那种看法被捆绑的，很痛很痛，保持怜悯那些人，而不是纪念更痛苦，对不对吧，这个很重要，这个面对极端应该注意，面对教会的分裂，面对教会的良心的恶性的都要保持这个，为什么雅各书三二章十三节说，因为是不怜悯人的也要说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因为是向审判发，这个我常常认为基督徒如果你有一个怜悯的心态的话，我认为你重新出现了一个心，我认识你还好，不说怜悯那些接着你的时间，连为你的工作，连为你的家人可以，连为你的支持你的人可以，连为那些至少不反对你的人可以，但是连为那些反对你的人，连为那些跟你为敌的人，这个就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责任。为什么？大家想不到的，耶稣在世界上面断气的那一年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干什么，孙立马在被定在被这种打死之前，父啊求你去赦免，不要把这罪犯归，很多理解不了，就是我们在人的这个自责里面去想象，去争斗，去计较，去痛苦，去绝望，还很有道理，我们可以给跳上说辞为自己辩护，当然我们干为正确的真理是对的，真实的事实你要去讲说，大家会觉得太不对，对是不对的，你要怎么去怜悯一切被罪恶的人，而且越邪恶的人他就越是什么，一定要记得越邪恶的人越是罪恶的人，越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就是你怜悯的罪恶，你要记得我认为他是对的，他在鬼天活人，你记得吗？约瑟的十一个哥哥们，十个哥哥，他是第十一个嘛，十个哥哥们。当到了埃及，日不兄弟来的时候，他们抱头痛哭，很清醒。他慢慢安静下来，十个兄弟很害怕，不害怕呢，是我们亲手把这个亲弟弟卖到了埃及， 以为把他们做掉，结果在埃及地国去有老人家或者说爸爸或者弟弟一直没有报复我，为什么？因为爸爸还在，他给爸爸的面子，没有报复我这个十个哥哥对约瑟的那个本来要上的弟弟，后来把他扔到坑里面去，然后干脆仁慈一点，赚点钱把他卖给他，于是玛利亚就带到埃及。结果在他爸爸去世之后，这个情景是什么？我们讲创世纪说约瑟的最后的这个哭，最后的哭是什么哭呢？就比如说来，哎呀，你饶恕那个仆人吧，你的仆人呢，你做的真的不应该，现在给你一个父亲去世了。为什么哭？哭是什么？哭是约瑟感到被误解了吗？约瑟，我约瑟在你们一小人中君子之福吗？不太是。约瑟觉得我什么？这个为父亲呢，就只有提到父亲的去世伤心吗？都不是，又是什么呢？他哭什么呢？大家知道吧？我们那个视频看到，其实埃及这多少兄弟还有一个人，他就是他曾经把我们卖到埃及地方上，有内疚感，知道有点不能够释放。原来他活在鬼身吗？活着。约瑟不是很难过的，所以他更哭了。哭真的不是说判断他，还是什么？原来我的哥哥都把我卖了埃及，我今天都说了很多次了，你们就是要害我。他约瑟也回去就试试，你们就是要害我。但全的意思是好的，好像全家人什么？这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地里什么就不能释怀，这样的保罗是在释比约瑟释放他的哥哥的。他被释放了十几年之后呢，哥哥们还是被释放。以前认为是老父亲在给面子，没有保护我们。这个老父亲去世了，我要来求求求你们，求你放过哥哥们吧。哥哥们是有罪，哥哥们真的罪该万死哈。弟弟，你饶恕哥哥们吧。所以哥哥哭了，哭了什么呢？原来哥哥们还是在一种罪恶的惩罚下，因为把约瑟卖到埃及地还不能够释放。约瑟，这可是约瑟没有错，哥哥们，你们的意思是要卖我，但是你是好的，听了我的传单，再用了，你们不要再去把我卖到埃及地，在我的定位，在基督里面其实没有说的，我们全是一份爱。我完全接纳你，哥哥，没有计较，我绝对没有任何计较的，哥哥。我知道你们在做的文化里面，你们更难，你们更不足，你们活的质量、生活质量低，只能这样的文化，我要释放你。也是放进这里谢谢，感谢大美神，怜悯是向上，为什么？对不对？美，你身边的家人，你的朋友们。无论他怎么对待你，心里面很怜悯。如果你真觉得他是对的，更要怜悯。他不知道，他不会不晓得。他以为这种是为了人，但实际上在羞辱人，在伤害你说，一个人是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是人，一定要看到他真实的东西，是为了最大的东西，千万不要说。当然，你有个人的个性中要悔改的，你有犯罪，你有得罪，要彼此饶恕，一定要解决掉。来，最后你要跟谁说？好，最后呢，我想呢，今天我把这个说呢，我请大家准备排给我今天两分半钟的时间，先前面我今天为什么要怜悯这些领导人？为什么怜悯加入两千字？为什么怜悯那些甚至跟你共戴天的所谓的肉身仇敌？与人是怜悯的对象，而不是你讨厌的对象。正是你攻击的对象，要还给他，还给他们就好了，远离他们，告诉你们要还给他们，但是绝不拒绝，绝不在情感里面挣扎，请看转变。打开那个微信，然后我里面发的那个那个，对，对，就是那个，我发的。 工作干什么？后面喊了队长。这个有的你看过这个吗？哎，有声音吗？ 不让你讨伐他，不让你计较他，我们要还给他，大家怜悯他。为什么？因为最后其实让我明白了，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什么不需要，因为被情欲捆绑的，被罪恶捆绑的，我们不应该去情感的，不应该去自以为是公平的，还应该怜悯，因为他是罪人，因为我们被情欲捆绑的没有错，你放心，神不按公义审判你，神的儿女以后神会按公义来管教你，但你要知道你要怜悯罪人，为什么？你就认为他是有罪的，你又认为他是一个有大重大问题的人，他是最恐怕。你看到那个人，他就蹲到那个保险柜里，他老老实在他有时候过关，他蹲进去，结果那个纸掉下来，你可以用掉下去，他自己把你就骂了，关一代没有罪。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对吧？罪，我们的妻子有埋在身份，所以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希望你们不要搞出这些，不要把你们苗头、把你枪头对准那些不应该对准的人，明白吗？要对准应该对准的那个对象，你我的罪。只要能帮助你我面对那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我的在里面的牺牲。明白吗？千万不要搞出这些。千万不要与小人之徒，就是民族之间的倾向有冲突。你理解不了基督的心肠，不要太激动。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体会基督的心肠，真正明白。包括我在团队讲的讲清楚的理念，破掉我里面那个最有用的东西，最有用的破产掉，带着基督的爱。下面的问题。以基督以基督为至宝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特征呢？就是下面这个，保罗是做的跟说的是一样的，我们看上去说的比做的好，但是大家知道，我不是跟大家哎，我要培训大家怎么你怎么能够以基督为至宝呢？我没有办法，没有人给你办法，我怎么把培训你们大家都能够学习以基督为至宝？我做不了。这个不能我做的，我来跟大家做什么？我去告诉大家什么？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的一个真正生命，它有哪些可能？怎么验证这么一个基督为至宝的真正特征呢？有下列表情：帮助自己，也帮助每个人，去挑战我们的生命，使得将来无论如何，你夸口的，就是越来越符合你在这里面有做的，你不能代表别人挑战。也许你看你的教养是。你得胜，你失败，都是不完全的。但是神需要彼此的怜悯的心来驱动基督的他的生命的特征，要让他彰显出来。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再一次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已经遇见真理所说，我们越来越不能忍受。我们那些话语心跑得太迟钝，甚至我们那些话语已经是麻木，甚至我们那些话语已经开始习惯厌倦。但是感谢赞美主的爱，求你再一次的去圣灵来燃烧我们，来复兴我们，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解开。这种解开不是一种知识的解开，不是一种道理上的解开，不是一种理性上的明白，乃是一种生命的。让我们内心里圣经里的道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猛烈的钻击，猛烈的一个手术，把我们回改我们内心会隐藏的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主耶稣的道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谢谢你透过完美假设假先知这样一个异端邪教的一个心态，其实也能够反映到我们自己的心态。谢谢你恩待我，你告诉我们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我们承认，我们很感谢。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爱心在这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我们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你也爱我们，让我们开始脱掉我们的视野，你的圣灵亲自的把你基督的身上面纷纷扑的来彰显出来，让我们有基督的那个目光， 有基督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多去怜悯任何一个我们认为值得我们怜悯的人，最值得我们怜悯的人，都是我们怜悯的人。怜悯才是上天的，只要我们有这个怜悯的心，我们才能足以保证我们上天堂，来证明我们身体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不能怜悯的东西，我们要怀疑我们的救恩，要怀疑我真的能够坦然的面对主的那个拯救吗？这个其实不是让我们去，不是要考验我们怜悯的对象，还是我们自己是否有怜悯，这个不能蒙混过关。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虚假的面对下面的那个基督的恩赐啊，就蒙混过关。这就是帮助我们接着建立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都是做点罪的主，我们都是罪的。无论不信主的人是罪的主，信主的人跌倒的话是被罪捆绑，是被罪剥削，被罪辖制了。所以我们更需要怜悯自己，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释放，彼此的基督徒重新交给主。就是来怜悯，拿掉我们人生任何的仇恨，任何的嫉妒，任何的攻击，任何的事实和这些东西都要办理，好让我们来一起面对我们共同的这些罪恶，这些可怕性，那个邪恶的思想道理，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异端错谬，那可是我们应该教育的，那我们要恨的东西。向我们来怜悯一切可以怜悯的，我们但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我的同胞得救，愿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子民称圣子民，也愿意我更愿意我们身边每个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早一些的认人为主，再次回到神去。还不是我们要彼此轻看，彼此轻压，彼此攻击，苦无计较，而在基督的爱里面化解一切的人际关系。我们看到的关系简单、真实、透明、亲切，让我们一起来彼此搀扶，我们要有点体现圣灵的作用，大脑的软弱，一种的疾病，好让我们体会这个的心，好让我们把那个主你的怜悯之心，这个怜悯之心，使我们足以将来面对神能够更多，足以能够因为主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救之后，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过着喜乐的生活，也能够足以保证进入了永远的天堂，而不是永远的天堂。是神给每个儿女的生命的必然的彰显和体验，也是在基督面前，我们面对神主再来的时候，就坦然无惧的进入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怜悯心，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给我们，我们得胜。当你的主夸口，我们也为了主要他们所做的施工，所做的生命的表现和夸口，我们得胜后提醒你。安装准备，用内心更深刻的思考，体验，带领，提升快感，达到成功，创造出耶稣基督的圣名。